是那位网友啊，咁今日讲呢呢次讲呢条片呢是好得意嘅，即係等于人哋话杜甫诗啊，呢个北京上关渺茫，下具佳佳城，有极庄严处，有极琐碎处，即係点呢？呢个牵涉到世界上最重要嘅一样嘢，我咪同大家讲过嘅，而家世界上最重要嗰样嘢係乜嘢嘢？等于二十世纪嘅石油，就是半导体，世界半导体嘅大势。咁呢个系咪好严重嘅一个问题呢？但佢又牽涉到咧私人嘅恩怨情仇，呢個二十三十年、三十幾年嘅恩怨情仇，係可以串埋一個古仔講嘅，咁樣都幾有趣係嘛？咁首先嚇，我哋講翻呢個中國嘅半導體中心受到美國制裁，咁於是咧佢好明顯中心咧就喺個困局入邊啦。咁佢咧就揾咗一個人咧就翻去中心。做中心的副董事长，这个人就叫蒋尚义。大家知道蒋尚义在这个台积电是最受尊崇的几个人之一。他在这个台积电前后先做了九年，后来再做了几年，做到2016年才退休的，那些人叫做蒋爸。他最后一件事呢，就是走了去武汉宏心做，结果武汉宏心就烂了尾，他走了去走回去中心 做副董事长。那这个人呢就立即辞职了，这个梁万松是、这个人呢2016年就是在这个2009年在中心出来的，他是做到研究部的张近阿 head。咁咧就係嗰陣時咧，張忠謀咧就退休，咁咧就佢以為自己咧就升緊嘅，升緊做研究部嘅 head。點不知咧張忠謀嗰個繼任人咧就請一個外國人翻嚟，我記得好似荷蘭人或者瑞典人翻嚟 head 住佢。咁佢咧就好唔順，就辭咗職。辭咗職咧就先去呢、這、一個先去呢、這、一個先去咗韓國。这个三星做了几年呢，就去了这个中心做了三年。蒋尚义一去他就立即辞职了，这个是他的封信。他说我知道今天这个会议要做一个非常重大的人事任命决议。我自从2017年11月被董事局任命他是联合首席执行官，即是 co-CEO。话呢个嘢好犀利，执行董事兼 co-CEO 三年几，1000日未放过假，甚至喺2019年6月，我经历着生命中最危险嘅时刻都冇放弃。生命中最危险嘅时刻，明唔明讲乜嘢啊 ？Eddie， 你唔明啊？即系得两样嘢啫，生命中最危险嘅时刻，一系就生 cancer， 一系就心脏病，知唔知啊？死唔去，即系咁样，系先一手术。都冇放棄嚇，佢將呢個中心嘅產能個產生產力由28mm 到7mm 提升到，但咧已經咧就做得好好啦。而家咧就甚至連呢一個 N 加一嘅技術都發展咗啦。呢個後來我會再解釋嘅。而家咧就係5mm、5nm 同3nm 都已經有計劃展開啦。但佢最唔滿意係乜嘢嘢咧？就是蒋尚义这个任命是没有跟他谈过，他觉得完全不尊重他。这个是他说出来的理由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迟些会再说。他说他因此就要这个辞职了。通过了，如果一通过了蒋尚义的任命，他就辞职了。这个是我首先讲给你听。就是呢蒋尚义的任命呢终于通过了。即是他其实呢就是你有蒋尚义呢就没有我。结果呢蒋尚义的辞职呢通过了，即是他走啦，他们表面挽留他。咁我先要讲这个台积电的三伴将的经历，这个故事好好听。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张宇京他呢就是又是这四个人。都是台湾出身，然后在美国做到好叻，然后呢就返去 这个台积电做的。这个张宇京呢就是 Texas Instrument 出身 ,TI 出身。张忠谋呢就是 TI 出身。张忠谋是他老闆来的。咁呢就係佢返嚟呢創立咗第二間公司。後來呢俾張忠謀收購咗。咁佢呢就去做中心喇。就係中心嘅創辦人嚟嘅呢個人係張宇京。結果呢係俾台積電告到中心呢知咗廢喎，你知唔知？因為呢台積電有啲嘢呢係抄中心嘅。咁於是呢告到中心呢就撲咗街。咁終於呢官司呢就打輸咗。咁中心呢就係、是、要賠咗$40 billion俾台積電。咁張宇京呢就講唔係佢錯，係佢屬下有啲人呢真係抄襲咗中心啲嘢。而呢一個台積電同中心達到 agreement 嘅其中一個條件呢就係、是、張宇京要走人，你知唔知呀？咁於是張宇京呢就離開咗佢創辦嘅中心。咁佢呢就出去街度呢就一路都起廠起廠。最近間廠呢又停咗工又爛咗尾，結果去大陸起咗幾間廠，中心之後第三間又爛咗尾。好啦，我哋又要講講呢個掌上義喎。掌上義呢就係、是、一早佢係湊大台積電嘅研發部門，由1997年開始。由百多人做到几千人，他最大的功劳是什么呢？是两件事。一件事呢，去到2000年的时候，台积电想发展130厘纳米一刻，他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就是跟 IBM 合作，一个选择就自己做。他就叫不要跟 IBM 合作，因为要抽翻身出来就很困难的，再由头做过，就决定走上自己做这条路。咁結果呢就係喺呢度呢就最近就係全世界嘅先進嘅製程。咁後來呢佢離開咗段時期，張忠謀又離開咗段時期。咁張忠謀返去呢又叫佢返去做咗輪，佢做到2016年嘅佢。咁、佢就退休啦。張忠謀呢就請佢食飯。但而家成個恩怨情仇喺呢度。呢、這個我台積電啲人呢，佢呢就係4-5年出世到，佢而家75歲到。台積電人就叫他做長爸的，即是當他爸這樣。但我永遠不會做一件對不住台積電的事。誰不知道一年後呢，他走了做中心做董事，就已經被人插了。他說咦，我做獨立董事我不會我不會將即是不會對台積電有傷害，我給他意見而已。誰不知道不是，兩年前他就走了去武漢宏心度做 CEO 啲董事长及 CEO， 咁你唔可以话即系你冇份做啦。点知武汉宏心咧就烂咗尾，就打住佢个朵咧就去 ASML 嗰度订咗部极紫外光机，结果咧成单嘢烂咗尾。我哋讲过啦，咁佢话咧呢个噩梦。咁佢咧，我应该咁讲，佢咧本来唔想呢个得罪台积电，得罪台湾人，咁佢就先去中心就扮冇参与业务，咁跟住咧。但是冇权发挥唔到，佢好想做半导体，佢话我只不过是工程师，我想做先进嘅包装同埋测试，将个包装改善，包装呢、这个封装改善。武汉宏心衰咗喎，啲话衰得咁轰天动地咧，佢一定要翻到身先得。咁于是咧，佢就谂到翻去呢、这个时候，中心嗌紧救命，就向佢招手，佢就决定翻去中心。咁当然佢话。喂，佢咧，我當日咧係講過唔會對唔住中心，咁咧佢就哀息喎，即係兩件事唔會做啫。第一就唔喺中心挖人，第二咧就唔會講中心嘅機密俾人聽。我冇應承到咧，唔會做一啲同中心競爭嘅嘢喎，咁樣。咁佢自圓其説咧，我而家橫掂都俾人鬧得咁慘啦，咁於是咧我就要繼續做落去噶啦，即係咁樣。好啦，咁講咗呢個掌上義嘅故事喎。就讲梁孟松的故事。梁孟松呢就是时过掌上义。他1952年出世，大概小他7年左右，是伯克莱的博士。他师傅很出名，他读博士的时候他根据研究那个就是发明那个奇式排列法的人来的，这个是。 好啦，佢喺台积电做咗好多年，但系佢唔系好能够同人合作，结果咧就冇升到佢，就揾咗个外鬼佬嚟到 head 佢。于是咧，佢一怒之下咧就辞职，走咗去清华，走咗去国立清华大学教咗半年书，跟住咧去咗三星。哇！呢、這个就大镬啦，佢仲挖咗好多台积电嘅人去三星添。咁於是只係得一個結果嘅啫，就俾台積電告到阿媽都。結果咧，佢係好叻啊！佢係幫三星嗰個14nm 14纳米嘅製程咧，三星嗰個良品率啊，一路都提升唔到。佢咧就將個良品率咧提升咗，結果咧，三星真係順利地生產到14纳米量產到。但是呢三星又被台积电就告到怕了，於是呢就他就要走，他呢就走去中心，在中心呢就做了三年。这个人呢是实在是很厉害的。怎么说呢，他是有百几项专利的，他跟台积电研究的时候呢是有500多项专利帮台积电发明了。他去到中心呢真的帮中心呢制造到14纳米出来。少過14纳米咧，就其實研究緊嘅啫，未做到。但係咧，就係佢仲加做唔到，因為冇極紫外光機，佢就用 N+1 嘅技術。咩叫 N+1 咧？我係28纳米或者14纳米，我將佢嘅功能改善少少，等佢接近啲呢個7纳米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呢個就叫 N+1 技術 ，N+2 即係升級，將嗰個冇咁細嘅晶片。嚟到升級，咁呢個時候咧就發生咗，終於咧就發生咗中心咧係俾美國呢一個制裁呢件事啊！嗱，好啦，我哋睇睇個 situation。